伊朗发生爆炸，将右合直系同旁系亲属搬离北京。美国清点中资项目，密歇根追回2370万。巴基斯坦瓦解分离分子攻击，军方击毙咗92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2月1日，星期日。下边系详细内容。法新社引述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1月31日，伊朗南部港市阿巴斯一栋住宅大楼传出爆炸，爆炸发生喺该市莫兰大道一带一栋8层楼住宅大楼遭波及，两个楼层、数辆车辆及多间商店被损毁。同一日，法新社转引咗国营伊朗通讯社报道，伊朗陆军司令哈塔米表示，伊朗军方已全面进入防卫和军事备战状态。华盛顿已经派遣林肯号航空母舰为首的海军战斗群进驻了中东。美国大阵仗部署引发外界关注。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他预计伊朗会寻求谈判达成协议，而不是对抗美国军事行动。美国2025年6月曾短暂同以色列同区域对手为期12日战争，并对伊朗重要核设施予以打击。以色列对伊朗各地军事据点发动攻击，兼且击毙了多名高级军官和核子专家。31日，伊朗陆军司令哈塔米声称，伊朗的核子技术无法被消除。虽然伊朗态度强硬，但川普告诉媒体，伊朗确实有意达成协议，但被问到他是不是已被伊朗设定核子和导弹计划谈判的最后期限时，川普说我有，但他拒绝透露具体期限，亦都不想谈任何关于他在军事上做的事。美国近期已经在伊朗附近集结了规模庞大的军舰和战斗机舰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讨论美军行动的主要目标究竟是打击伊朗的核计划、摧毁其弹道导弹库、推翻伊朗政府，还是三者兼有。美国官员表示，川普已要求其助手制定快速果断的打击方案，这些方案需要既能使美军采取行动，又不会将美国拖入中东的长期战争。美国理想的方案是对伊朗政权进行重创，使其别无选择，唯有在美国的核问题要求上作出让步，并停止打压意见人士。美国官员表示，他们亦讨论过发动一场可能推翻伊朗政府的惩罚性轰炸行动。川普及其团队已经考虑利用武力威力要挟使伊朗作出外交让步。川普总统已听取了白宫和5个大楼联合制定的潜在袭击方案简报，官员表示其中包括大计划，即将是美国对伊朗政权及其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设施发动大规模轰炸。更为有限的方案则包括对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伊朗政权目标发动攻击，那就留低军事升级空间，令到美军可以逐步升级攻击。究竟采取哪一种行动，最终将由川普总统决定。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即使川普一直都讲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但他刻意保持立场上的模糊性，以令外界无法摸清他的战略目标和军事考虑。30日礼拜五，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面，当被媒体问及美国军舰何时可能从中东地区撤出时，川普说美国军舰总是要有个地方等住，不如就留在伊朗附近呢。川普第二个任期内已经下令对位于也门、伊朗、委内瑞拉、叙利亚、索马里和尼日利亚境内目标 发动袭击，而通常会事先发表讲话解释其行动，亦会寻求国会授权。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海恩以及总统的其他军事顾问筹划数月，力求避免令到美军陷入危险境地的突袭行动，帮助白宫取得明显的战术胜利。另据国会山报道，美国空军前副参谋长助理查理德·威牛顿表示，如果川普批准对伊朗打击行动，美军目标可能会是伊朗防空基础设施、弹道导弹防御和发射能力、无人机制造基地等，甚至其领导层。川普总统还表示，伊朗在这里跟我们谈，我们会看一下能否达成一些协议，否则就拭目以待。昨日收到一位读者留言，他说先生吃了三高代谢补，两年多非常有效，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止是感谢，更是对健康和善良相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开始找有效方法。台湾陈先生用三高代谢补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减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咁，多人发现呢一款天然配方真系全方位帮到健康。拣三高代谢补就系拣自然调理。揀支持值得信赖的声音，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落去。中共军报1月31号再发表文章，呼吁全军拥护党中央决定，引发猜测。北京著名政治学者刘君玲29号在 X 平台发表文章称，可靠消息，张友侠的直系和旁系亲属按要求已搬离北京，去京畿以南的地方居住，如同当年刘少奇去河南，邓小平举家去江西。在中共政治语境中，对高层官员家属的集中外迁，历来被视为极为敏感的政治信号。当年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后下放河南，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被撤职后举家迁往江西。在中共体制内，当处理开始从个人伸展到家属层面，往往意味着案件性质和政治级别已经发生质变。这一类安排亦往往意味着当事人已经彻底失去政治安全边界。张友侠亲属被集中外迁的传闻引起关注，有网友表示，大侠的直系和旁系亲属亦是红二代，怕串连，发配灵骨塔的意思。还有网友直言，如果这个是真的，那比最坏最坏的情况还要好上一点点，至少不是因牵连而全部被捕控制起身。而张友侠被捕引发中共政局动荡，军方罕见保持沉默，迟迟没有表态拥护拘捕张刘的决定。这些迹象凸显党内对张友侠处理尚未有定论，双方还在博弈的信号。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分析，中共一向是缺什么就叫什么或者强调什么。在事发了这么多天后，军报又发表文章批判张友侠和刘振立，证实了军心不稳。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黄丹近日在 X 平台发表文章，指出他的社交媒体发表文章下，每日通常有一两百条辱骂、造谣和抹黑的五毛贴，但在张友侠刚出事的几日，这些五毛留言突然消失不见。黄丹分析，这个是很罕见情况，显示出中共高层变动， 但外宣部门和公安部门一时之间无所适从，暂停了五号行动。很多网友留言，这个亦看作是风向标。当一个极权体制的水军突然沉默，讲明了幕后的人正在慌乱。一家带着中资背景的电池巨头在美国高调宣布24亿美元投资，承诺创造2350个工作岗位，结果项目烂尾，社区反弹，现在还被州政府正式追讨几千万美元补贴。更关键的是，这个只是冰山一角。1月30号，美国密歇根州总检察长丹娜·内塞尔正式致电给中国电池制造商国兴高科，要求其退还大约2370万美元的州政府补贴。这一笔钱原本是用在支持国兴在梅科斯塔县兴建大型电池材料工厂，但该公司去年已放弃建厂计划。密歇根州助理总检察长詹姆斯·齐默在信中指出，国兴已经连续120日停止符合补助条件的相关活动，构成协议中的放弃行为。州经济发展局随后启动90日倒数体系，如果未按期退还资金，将进入进一步法律程序。官方明确表态，目标是追回全部公共资金。这项建厂计划最早在2022年公布，国宪当时宣称将投资24亿美元，并引起超过2000个就业岗位，但项目推动过程中，当地居民持续抗议，质疑环境风险、协议不透明，以及国宪和中国母公司密切关系。2023年，格林镇选民甚至罢免了支持该项目的原任官员，新议会随后撤销了供水等关键配套协议，项目由此陷入了全面僵局。而更耐人寻味的是，今年1月20号，国宪律师在提交给联邦上诉法院文件中坦承，现实条件已使该电池厂几乎无法继续推进。另一份文件更直接承认，该计划已不再具备可行性。但即使是这样，国宪仍对当地政府提起法律追诉，声称是地方违约在先，并要求重大金钱赔偿。案件目前已进入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与此同时，国宪快速将重心转向伊利诺州曼达洛工厂，该厂已于2025年10月启动储能生产线，并计划在2026年扩大编制人手。不过争议并未结束，伊利诺州当地团体已针对消防安全、环境影响及土地征用提出了多项法律诉求，并公开指出国宪和中共存在直接关联。今年2月，这些案件将再次进入审理阶段。另外，伊利诺州科技和制造业协会亦强烈反对州政府向中资背景企业提供超过5亿美元的补贴，认为这个对本土企业极不公平。表面看，这个是一次投资失败，但更深层问题是，当中共背景企业通过补贴就业承诺进入美国关键产业，当地方政府和社区被撕裂，当纳税人的钱最终见财化水，这个究竟是商业风险还是系统性渗透？分析人士指出，密歇根州这一次强硬追款或者只是开始，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中共资本正以绿色能源制造升级的名义正整身向西方核心供应链。这一场2370万美元的追讨战不单止是一个项目的终局，更可能成为美国全面重新审视中资进入关键领域的转折点。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州跟进呢？中共背景企业的补贴红利时代是不是正在度终结呢？欢迎在评论区讲下你的看法。1月31号， 巴基斯坦军方表示，分离主义分子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地发动联合攻击，造成至少15名安全人员及18名平民离世。军方击毙了92名武装分子。军方媒体部门在声明中表示，攻击发生在多个地点，包括省会灰达及港口城市瓜达尔。总理夏纳夫赞扬安全部队挫败了这些攻击，他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将持续进行反击战争，直到彻底根除极端主义。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九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